孔子说，如果不能得到中庸之事，那一定要找狂放或劝诫的人吧。又说，狂放的人勇于进取，劝诫的人有所不为。这大概是说在周全之道上有所欠缺，而选取了偏向极端的人。然而有所不为的人也一定会有所必为，既然说进取，也会有所不取。这样人的性情志上就分流出不同方向，好恶也因此各异。中世以来，那些品行偏执的普通人，能够成名立身的人大概也很多。有的志向比金石还刚硬，能抵御强暴；有的意志比严冬寒霜还严厉，却甘心于小性小节；也有结交朋友协和同好，无论生死都同心，践行道义冒险犯难，生死之际气节如一。虽然行事并非周全圆融，但他们的风范诡则确实值得怀念。然而他们的情状事迹复杂多样，难以分条品评，片言之语或独特的志趣不足以区分。如果舍弃，则有些事会被遗漏；如果记载，又缺乏统贯的次序。因为他们的名目体类虽然不同，但操守行为都卓越，所以总合为独行篇，希望能补充文献的缺失，记载那些遗漏脱略的事迹。乔玄字君皇，是八郡阆中人，年少时好学，能解说易经春秋，在周郡任职。汉成帝永始二年发生日食灾异，于是下诏举荐敦厚朴实、谦逊退让、有德行道义的人各一位。周礼举荐乔玄，他到公车府应对策问，成绩优异，被任命为议郎。皇帝开始设置七门，多次微服出行，立赵飞燕为皇后，皇后专宠而心怀嫉妒，皇子大多夭折。乔玄上书劝谏说，臣听说帝王承奉天命，继承宗统登基，保全基业，延长国祚，没有比继承子嗣更重要的。所以易经有甘谷的含义，诗经歌咏众多的福气。如今陛下尚未立太子，天下人寄予厚望，却不考虑国家大计，只专注微服私访之事，宠爱信任那些迷惑您的人，曲意留恋不正当的言行。我私下听说后宫皇子出生却不能存活，我听闻后心中悲痛，痛心伤怀，私下忧虑国家，片刻不忘。如果警卫不整肃，就会发生意外之患，万一有醉酒的狂徒在路上争斗，既没有尊严的礼仪，哪里知道上下之别。这就像匈奴敌人发生在车驾之下，贼寇祸乱发生在身边。希望陛下考虑天下极其重要，爱惜金玉般的身体，凭君对九妃的恩师存念无穷的福泽，天下就非常幸运了。当时多次出现灾异，乔玄总是陈述这些变化，既然不被采纳，所以长期滞留在郎官职位。后来升任太常丞，因为弟弟去世扶丧离职。平帝元始元年发生日食，又下诏公卿举荐敦厚朴实、敢于直言的人。大鸿胪左贤举荐乔玄到公车对策，再次被任命为议郎，升任中散大夫。四年选拔明达正式能推行教化风俗的人八位，当时一同举荐乔玄担任绣衣使者，持符节，与太仆王运等人分头巡行天下，观察风俗，所到之处自行实施赏罚。事情还没结束，王莽就摄政，乔玄于是丢弃使者车辆，改名换姓，从小路逃回家中，就此隐居。后来公孙述在蜀地建越称帝，连续征召他都不去，公孙述于是派使者备好礼品征召他，如果乔玄不肯起身，就赐给他毒药。太守于是亲自带着诏书到乔玄的茅屋，说，您的高尚节操已经显著，朝廷很看重，实在不宜再推辞，自招灾祸。乔玄仰天叹息说，唐尧是大圣人，许由以做官为耻，周武王是至德之人，伯夷宁愿饿死，他们是什么人，我又是什么人，保全志向坚守高洁，死又有什么遗憾。于是接受毒药。乔玄的儿子乔英哭得流出血来，向太守叩头说，如今国家东边有强敌，军队四处出征，国家用度军资有时不能充足，愿意献出家中千万钱来赎父亲的死罪。太守替他请求，公孙述答应了。乔玄于是隐居田野，直到公孙述去世。当时战乱连年，没有人能崇尚学业，乔玄独自教导儿子们勤习经书。 建51年去世。第二年天下平定，乔玄的弟弟乔庆带着情况到朝廷陈述。光武帝赞赏他，下诏命令本郡用钟劳祭祀，敕令当地归还乔玄家的钱。当时还有前为的废夷不肯做公孙述的官，于是用欺徒身成为赖疮，假装疯癫来躲避，退隐到山林中10余年。公孙述败亡后做官做到合浦太守。乔英善于解说易经，用来教授显宗，担任北宫卫士令。李业字巨游，是广汉梓潼人，年少时有志节操守，耿介独特，学习鲁师，师从博士徐晃。元始年间被举荐为明经，授官为郎。正值王莽摄政，李业因病辞官，闭门不接受周俊的任命。太守刘贤强行征召他，李业于是抱病到门。刘贤发怒，发出文告说，贤者不必害，譬如拉满弓弩射向市集，命薄的人先死。听说李业有名声，所以想与他一同治理，他却反而托病吗？命令他入狱养病，想杀了他。有门客劝刘贤说，赵简子杀了明毒，孔子到了黄河边就离开了，没听说过求贤却用牢狱胁迫的。刘贤于是放了他，趁机举荐他为方正。王莽任命李业为九世，他因病不去上任，于是隐居山谷，断绝踪迹姓名，直到王莽去世。等到公孙述建业称帝，一向听说李业贤能，征召他，想让他做博士，李业坚持称病不起。过了几年，公孙述因不能招致他而感到羞耻，于是派大鸿胪尹荣带着毒酒，捧着诏命来胁迫李业，如果应召就授予公侯之位，如果不应就赐毒药。尹荣小玉旨意说，如今天下分崩离析，谁知道是非，你何必以区区一身去试探不测的深渊呢？朝廷仰慕您的明德，空着官位等待，至今已经7年，四季的珍馐御品不曾忘记您。您应该上奉知己，下为子孙，身名俱全，不是很好吗？如今多年不应召，猜疑之心会认为您有敌意，灾祸立刻就会降临，这不是好办法。李业叹息说，危险的国家不进入，混乱的国家不居住，亲自做不善之事的人，道义上我不服从。君子在危难时献出生命，怎么能用高位重利来诱惑呢？尹荣见李业言辞志向不屈服，又说应该叫上家人商量一下。李业说，大丈夫在心中早已决断，哪里用得着妻子儿女，于是喝下毒酒而死。公孙述听说李业死了，大吃一惊，又耻于有杀贤的名声，于是派使者吊唁祭祀，赠送丧葬布帛百匹。李业的儿子李辉躲避不接受。蜀地平定后，光武帝下诏表彰他的礼门，亦不记记载了他的高尚节操，画了他的肖像。当初平地时，蜀郡王浩担任美阳令，王家担任郎官，王莽篡位，他们一起弃官西归。等到公孙述称帝，派使者征召王浩、王家，担心他们不来，于是先囚禁了他们的妻子儿女。使者对王家说，赶快整装，妻子儿女可以保全。王家回答说，犬马尚且认识主人，何况是人呢？王浩先自刎，把头交给使者。公孙述大怒，于是杀了王浩的家属。王家听说后叹息说，我落后了，于是对着使者伏剑而死。这时前卫的任勇以及李业同郡的冯信都爱好博古，公孙述连续征召任命，用高位待遇，他们都假托亲盲眼病来躲避世难。任勇的妻子在他面前通奸，他隐藏真情不说，看见儿子掉进井里忍着不救。冯信的侍婢也当着冯信的面与人奸通，等到听说公孙述被诛杀，他们都洗漱更衣说，世道刚刚太平，眼睛就清亮了，奸淫的人自杀。光武帝听说后征召他们，但他们都正好病逝。刘茂字子卫，是太原晋阳人，年少丧父，独自侍奉母亲居住，家境贫寒，靠体力劳动供养母亲，孝行在乡里著名。长大后能学习《礼经》，教授的学生常有几百人。哀帝时被举荐为孝廉，两次升迁任武原蜀国后遭遇母亲去世而辞官，扶桑期满后担任举阳令。正值王莽篡位，刘茂弃官避世到红龙山中教授，建武二年返回，担任郡门下院。 当时赤眉军20多万人攻打郡县，杀害长吏和府院使。刘茂背着太守孙福翻越墙头，藏在空穴中，得以免死。当晚一起逃奔榆县，白天就逃匿隐藏，夜里寻找粮食。过了100多天，贼人离去，才得以回到府中。第二年，诏书寻求天下义士。孙福向朝廷说明刘茂的事迹，说臣先前被赤眉军攻打，官吏百姓死伤，奔逃入山，臣被贼人包围，命如丝发，全靠刘茂背着臣翻越城墙，逃出保全榆县。刘茂与弟弟冒着兵器锋刃，攀山背负粮食，臣及妻子儿女得以度过死难，他的节义尤其高尚，应该受到表彰提拔，以激励义士。诏书立即征召刘茂，任命为议郎，升任宗正丞，后来任命为侍中，死在任上。延平年间，鲜卑几百骑兵侵犯渔阳，太守张显率领官吏士兵追出塞外，远远望见敌营烟火，急速追击。兵马怨言受担心有伏兵，苦苦劝阻不听，张显催促前进，延寿不得已上前交战，伏兵发起，延寿身受10处创伤，战死阵中。张显拔刀追赶散兵，不能制止，敌人射中张显主部未伏，公曹徐贤急忙赶去，张显于是落马，未伏用身体掩护，敌人一起杀了他们。朝廷哀悯延寿等人的节操，下诏褒奖赞叹，后加赏赐，各任命他们的一个儿子为郎中。永初二年，大盗毕豪等人进入平原郡界，县令刘雄率领官吏士兵乘船追击，到堰次河与贼人交战，刘雄战败，贼人抓住刘雄用矛刺他。当时小吏索甫上前叩头哀求，愿意以身代替刘雄。毕豪等人放了刘雄而刺索甫，矛贯穿心脏，穿透后背，索甫立即死亡。东郡太守捕获毕豪等人，详细把情况上报，诏书追念哀伤，赐钱20万，任命索甫的父亲索奉为郎中。温煦字次房，是太原旗人，在州中担任从事。建武二年，齐都尉公李树率兵平定北周，到太原一一拜访英郡大人，询问计策谋略。公李树见到温煦，认为他奇特，上书推荐他，于是征召为侍御史，升任武陵都尉，因病免官。六年，被任命为谒者，升任护羌校尉。温煦巡视部署到襄武，被韦骁的别将苟宇所劫持。苟宇对温煦说，您如果与我同心协力，天下可以图谋。温煦说，我受国家重任，理当效死，道义上不贪生怕死，苟且违背恩德。苟宇等人又劝说他，温煦平素有气力，大怒，呵斥苟宇等人说，鲁贼怎敢胁迫汉江，于是用符节击杀了几个人，贼众争着要杀他。苟宇阻止说，这是义士为国死节，可以赐给他剑。温煦接过剑，把胡须衔在口中，环顾左右说，既然被贼人所迫杀，不要让胡须沾染泥土，于是伏剑而死。温煦的主簿韩遵从事王忠抬着尸体回去收敛。光武帝听说后哀怜他，命令王忠送丧到洛阳，赏赐城旁之地作为墓地，赠送谷子千斛，坚帛500匹，任命他的三个儿子为郎中。长子温寿扶丧期满后担任邹平侯相，梦见温煦告诉他说，长久客居，思念家乡。温寿立即弃官，上书请求辞官归葬，皇帝答应了，于是把灵柩迁回旧营。彭修字子阳，是会稽毗陵人。15岁时，父亲担任郡吏，休假时与彭修一起回家，在路上被强盗抢劫。彭修被逼无奈，于是拔出佩刀，上前抓住强盗头领说，父亲受辱，儿子去死，你难道不怕死吗？强盗们互相说，这个孩子是义士，不应该逼迫他，于是道歉离开。乡里称赞他的名声，后来在郡中担任公曹。当时西部都尉载佑代理太守事务，因小过失收捕无限狱吏，要杀他。主簿钟离义极力征谏，言辞恳切，载佑发怒，让人收捕捆绑钟离义，要治他的罪，蜀吏没有敢劝谏的。彭修推门直入，在庭中下拜说，冥府在主簿身上发雷霆之怒，请让我听听他的过错。载佑说，受命3天，起初不奉行，废弃命令不忠，难道不是过错吗？ 彭修于是下拜说，从前认作当面指责魏文侯，朱云攀折殿上栏杆，如果不是贤君，哪得有忠臣。如今庆贺冥府是贤君，主簿是忠臣，载佑于是宽恕了钟离义的刑罚，赦免了玉立的罪。后来周礼征召他为从事。当时贼人张子林等几百人作乱，郡里报告周礼，请求彭修代理无限令。彭修与太守一起出兵讨贼，贼人望见车马，争相射击，飞箭如雨。彭修掩护太守，被流箭射中而死，太守得以保全。贼人一向听说他的恩信，立即杀了射中彭修的人，其余全部投降散归，说我们是为了彭军才投降，不是为太守服气。索卢放自军阳，是东郡人，用尚书教授一千多人，起初暂任郡门下院。更始年间，使者督察巡视郡国，太守有罪，应当处以斩刑。索卢放上前说，如今天下之所以痛恨王莽，归心黄汉，实在是因为圣政宽仁的缘故，而使者车驾所过之处，没听说有恩泽。太守受诛，我实在不敢说，但恐怕天下惶恐，各自产生疑虑变故，使用有功的人不如使用有过的人，我愿意以身代替太守之命。于是上前准备受刑，使者认为他义气而赦免了太守，从此索卢放名声显扬。建武六年，被征召为洛阳令，正是有能干的名声，因病请求退职，改任谏议大夫，多次进纳忠言，后来因病离职。建武末年再次征召他，他仍然不肯出仕。光武帝派人用轿子把他抬来，在南宫云台接见他，赐给他2000斛谷子，遣送他回去，并任命他的儿子为太子中庶子。他后来在家中去世。周家字惠文，是汝南安城人。他的高祖父周晏在汉宣帝时任郡爵曹院。当时太守想要冤枉杀人，周晏劝谏但不被采纳，太守于是杀了囚徒，并罢免了周晏。囚徒的家属守在宫门外喊冤，皇帝下诏重新审理。周晏去见太守说，希望谨慎地确定文书都写上我的名字，您只说自己当时有病就行了。出来后他对院士们说，你们被审问时都要把罪过推到我身上，如果有一句话涉及太守，我会亲手用剑杀死你们。使者于是逮捕周晏，关进监狱。他多次遭受拷打，但言辞始终没有屈服。当要被处以宫刑时，他叹息说，我是平王的后代，正宫的玄孙，怎么能以受过刀具之刑的身体去见祖先。于是绝食而死。周晏有5个儿子，都官至刺史、太守。周家在郡中担任主簿。王莽末年，郡中的贼寇攻入汝阳城，周家跟随太守何敞讨伐贼寇。何敞被流箭射中，郡兵溃败逃跑，贼寇包围了几十层，刀剑交错。周家于是抱住何敞，用身体护卫他，并呵斥贼寇说，你们都是人的奴仆，做贼已经是叛逆，难道还有反过来杀害自己主君的道理吗？我请求用死来赎回主君的性命。于是仰天大哭。贼寇们于是相互对视说，这是义士啊，便给了他们车马，送他们回去。后来太守寇寻举荐他为孝廉，任命为尚书侍郎。光武帝召见他，询问他遭遇危难的事。周家回答说，太守受伤，性命掌握在贼寇手中，我确实懦弱胆怯，没能为国纳而死。皇帝说，这是为长者，下诏让周家娶公主。周家声称病重，不肯接受，逐渐升迁为零陵太守，任职7年后去世。零陵人歌颂他的遗爱，官吏和百姓为他建立了祠庙。周家的堂弟周畅，字伯驰，性情仁慈，担任河南尹。永初2年夏天发生旱灾，长时间祈祷没有应验。周畅于是收集安葬洛阳城旁客死他乡的骸骨，共有10000多人。随即降下大雨，当年获得丰收。他官至光禄勋。范氏字巨卿，是山阳金乡人，又名四。年轻时在太学游学，作为学生与汝南的张绍结为朋友。张绍字元伯。两人一起告假回乡。范氏对元伯说，2年后我会回来，将去拜访你的父母，看望你的孩子。于是共同约定了日期。后来日期快到了，元伯详细告诉了母亲， 请求准备酒食等候他。母亲说，分别两年，千里之外约定的誓言，你为什么这么确信呢？袁伯回答说，巨卿是诚信之人，一定不会违背。母亲说，如果是这样，那我就为你酿酒。到了那天，巨卿果然到了，登堂拜见，饮酒敬花匾。范氏后来担任郡公曹。后来袁伯卧病在床，病情严重，同郡的治军章殷子止日夜探视他。袁伯临终时叹息说，遗憾不能见到我的死友。子止说，我和军章尽心对你，这难道不是死友吗？你还想找谁？袁伯说，你们两位是我的生友，山阳的范巨卿才是我所说的死友，不久他就去世了。范氏忽然梦见袁伯戴着黑色帽子，垂着帽缨，拖着鞋子，喊道，巨卿，我在某日死了，将在某个时辰下葬，永远归入黄泉。如果你没有忘记我，怎么能赶得上呢？范氏恍然醒来，悲伤叹息，流下眼泪，详细告诉了太守，请求前去奔丧。太守虽然心里不相信，但难以违背他的情意，答应了他。范氏便穿上朋友的衣服，在葬日赶到，奔驰前往。范氏还没到达，丧事已经发引。到了墓穴，将要下葬，但棺材不肯前进。袁伯的母亲抚摸着棺材说，袁伯，难道还有所等待吗？于是停住棺材片刻，只见有素车白马，有人哭嚎着赶来。他母亲望着说，这一定是范巨卿。巨卿到达后，叩拜灵柩说，走吧袁伯，死生道路不同，永远从此辞别。参加葬礼的有上千人，都为之流泪。范氏于是拉着引棺的绳索，棺材这才向前移动。范氏于是留在坟旁，为他修坟种树，然后才离开。后来范氏到京师，在太学学习。当时有长沙学生陈平子也在太学学习，与范氏没有见过面，但平子染病将死，对他的妻子说，我听说山阳的范巨卿是位义烈之士，可以托付后事，我死后只要把尸体埋在巨卿家门前。于是他撕开白卷写信留给范氏，他死后妻子照他的话做了。当时范氏外出刚回来，看了书信和埋葬的痕迹，悲伤感动，对着坟墓作揖哭泣，是他为死友。于是照顾平子的妻子儿女亲自送丧到灵乡，离城还有四五里时，他把白卷信放在棺材上，哭着告别而去。平子的兄弟听说了，前来寻找，但已不见踪影。长沙的上级院使到京师，上书表彰范氏的行为，三府同时征辟他，他都不应召。他被周礼举荐为茂才，四次升迁后任荆州刺史。有人南阳孔松，家境贫穷，父母年老，于是改名换姓，受雇为新野县阿里街的街卒。范氏巡视部署到新野，县里选孔松做导旗迎接范氏。范氏见到他认了出来，喊住孔松，握着他的手臂说，你不是孔仲山吗？对着他叹息，谈及往事。他说，过去我和你一起拖着长衣在地穴中游学休息，我蒙受国恩，官至州牧，而你怀藏道术隐居，身处族伍之中，不也太可惜了吗？孔松说，侯营长久守着低贱的执事，臣们安心于守门之职，你想住在九夷之地，就不怕他的简陋。贫穷是世人的本分，哪里算鄙陋呢？范氏命令县里替换孔松，孔松认为自己受雇未完，不肯离开。孔松在阿里端正自身，砥砺行为，街中的子弟都服从他的训导教化。于是他受征辟到了公府。前往京师时，路上住宿在下庭，盗贼一起偷了他的马，后来打听知道是孔松，便互相责备说，孔仲山是善士，怎么能侵犯偷盗呢？于是送回马并道歉。孔松官至南海太守。范氏后来升迁为庐江太守，有威名，在任上去世。李善字次孙，是南阳玉阳人，原本是同县李元家的奴仆。建武年间发生瘟疫，李元家相继死绝，只有一个孤儿李旭刚出生几十天，而家财有千万。众奴婢私下商议，想要谋杀李旭，分掉他的财产。李善深深哀伤李氏，但无力制止，于是暗中背着李旭逃走，隐藏在山阳峡丘边界，亲自喂养他，乳汁婴儿生流出来。他把干燥的地方让给孩子，自己睡在潮湿处，备尝艰辛。 李旭虽然在襁褓中，李善侍奉他不异于成人，有事总是长跪请示然后才做。乡里人被他的行为感动，都相继修行义举。李旭十岁时，李善和他回到本县重整旧业，向长吏告发奴婢，将他们全部收捕杀死。当时钟离一任峡丘县令，上书推荐李善的行为。光武帝下诏任命李善和李旭都为太子舍人。李善在显宗时被功府征辟，因能治理繁难事务，两次升迁任日南太守。从京师赴任时，途经玉阳，经过李元的坟墓，离墓不到一里，他便脱去朝服，拿着锄头锄草。到拜墓时，哭泣非常悲伤，亲自烧火做饭，拿着鼎俎准备祭祀，流着泪说：“君夫人，李善在这里。”进哀之后，数天才离开。到任后，他以仁爱惠民治理政事，怀柔一族，升迁为九江太守，未到任，在途中病逝。李旭最后官至河间相。王遵字少陵，是广汉新都人。王遵曾到京师，在一间空屋中见一个书生患病困顿，怜悯而照顾他。书生对王遵说：“我本应到洛阳，却染病，命在旦夕，腰下有十斤金子，愿意赠送给你，死后请求你埋葬我的尸骨。”没来得及问姓名就死了。王遵立即卖掉一斤金子为他办理殡葬，剩下的金子全部放在棺下，没有人知道。后来回乡几年后，县里任命王遵为大渡亭长。刚到任那天，有一匹马跑进亭中停下。当天大风飘来一床绣被，又落在王遵面前，他便报告县里，县里把马和被判归王遵。王遵后来骑马到洛县，马忽然奔跑，拉着王遵进入别人家的房子。主人见了高兴地说：“现在抓到盗贼了。”问王遵从哪里得到的马，王遵详细说明情况，并提到绣被。主人惆怅了很久，才说：“被子随旋风和马一起丢失了，你有什么阴德而能得到这两样东西？”王遵自念有埋葬书生的事，于是说了出来，并描述书生的形貌和埋金之处。主人大吃一惊，哭道：“这是我的儿子，姓金名彦，他去京师不知去向，没想到是你埋葬了他，大恩很久没有报答，上天才以此彰显你的德行。”王遵把被和马全部还给他，金彦的父亲不接受，又厚赠王遵，王遵推辞离去。当时金彦的父亲任州从事，于是告诉新都县令准嫁给王遵休息，自己和他一起迎接金彦的丧事，剩下的金子都在。王遵因此显名。王遵历任郡公曹、州治中从事，被举荐为茂才，任命为郡令。到任后到了鹿亭，亭长说亭中有鬼，多次杀害过客，不能住宿。王遵说：“仁德胜过凶邪，道德消除不祥，何必避鬼？”便入亭住宿。夜中听到有女子喊冤的声音，王遵念咒说：“有什么冤枉可以上前申诉吗？”女子说：“没有衣服，不敢上前。”王遵便投衣服给她。女子于是上前诉说：“我丈夫是福县令，夫人路过此亭住宿，亭长无礼，杀害了我家十多口人，埋在楼下，抢走了所有财物。”王遵问亭长姓名，女子说：“就是现在门下有脚的人。”王遵说：“你为什么多次杀害过客？”女子回答说：“我不能在白天申诉，每夜陈述冤情，客人总是睡觉不见回应，我忍不住感愤，所以杀了他们。”王遵说：“我会为你审理这个冤案，不要再杀善良的人了。”于是把衣服放在地上，忽然不见。第二天早上，王遵召来有脚审问，他完全认罪，立即逮捕，连同同谋的十多人全部伏法。王遵派官吏送女子的丧事回乡里，于是亭子从此清平安宁。张武是吴郡游泉人，他的父亲张业任郡门下院，送太守的妻子儿女回乡里，到河内亭时，盗贼夜里抢劫，张业与贼作战而死，尸骸因此丢失。张武当时年幼，来不及认识父亲。后来他进太学求学，每到节日，常常拿着父亲遗下的剑到父亲死亡的地方祭奠，哭泣而回。太守第五轮赞赏他的行为，举荐他为孝廉。他遭遇母亲丧事，哀伤过度，又因父亲的魂灵不返而悲伤，于是哀痛绝命。陆续自治出 是会稽无人，世代为族姓。他的祖父陆鸿，字子春，建武年间任尚书令，容貌秀美，喜欢穿越不单衣，光武帝见了很喜欢，从此常命令会稽郡进献乐步。陆续年幼丧父，在郡中任护曹使。当时年荒民饥，太守尹兴派陆续在都亭给百姓分发粥食，陆续全部检阅百姓，询问他们的姓名。事情完毕后，尹兴问吃了多少粥，陆续于是口述600多人，分别姓氏名字，没有差错。尹兴感到惊异，刺史巡视部署见到陆续，征辟他为别驾从事。他因病离职，回来任郡门下院。当时楚王刘英谋反，暗中登记天下善事，等到楚事败露，显宗得到那份名单，上面有尹兴的名字，于是征召尹兴到廷尉狱。陆续与主簿梁鸿、公曹史四勋及院士500多人到洛阳诏狱接受拷问，众官吏不堪痛苦，死者大半，只有陆续、梁鸿、四勋遭受多种毒刑，肌肉腐烂，始终没有改口。陆续的母亲远道来到京师探听消息，遇事特别紧急，无法与陆续联系，母亲只做了食物交给守门人送进去。陆续虽然遭受苦刑，但言辞神色慷慨，不曾改变面容，只是对着食物悲伤哭泣，不能自止。使者奇怪地问原因，陆续说母亲来了不能相见，所以哭泣。使者大怒，以为守门人通传消息，要将他逮捕审问。陆续说因为食物送来的羹，我认识母亲亲手调和的味道，所以知道母亲来了，不是别人告诉的。使者问怎么知道是母亲做的，陆续说母亲切肉从来没有不方正整齐的，切葱以一寸为标准，因此知道。使者向客舍询问，陆续的母亲果然来了，于是暗中赞许他，上书说明陆续的行为。皇帝立即赦免尹兴等人，让他们回乡里终身禁锢。陆续因年老病死，他的长子陆仇任广陵太守，有善于治理的名声，次子陆逢任乐安太守，小儿子陆包力行好学，不慕荣名，连续征召都不应召。陆包的儿子陆康已见前传，代封字平仲，是极北冈人，15岁时到太学求学，师从冒领东海的申军，申军去世，他送丧到东海，路上应当经过他家，父母认为戴峰会回家，预先为他娶了妻子。戴峰短暂回家拜见父母，没有留宿就离开了。他回京师完成学业，当时同学石敬平因温病去世，戴峰护理病殓，用所带的粮食买了小棺，送丧到家。家里重新入殓时，看见石敬平生前的书物都在棺中，于是非常惊异。戴峰后来遇到贼寇，财物全部被抢夺，只剩下七匹肩，贼寇不知在哪里。戴峰于是追上送给他们，说知道你们缺乏，所以相送。贼寇惊讶地说这是闲人，于是全部归还了他的器物。后来被举荐为孝廉，担任光禄主事，因伯父去世辞去官职。皇帝下诏寻求贤良方正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士，以及有卓绝品行能够消除灾疫的人，公卿和郡守各推举一人，郡里和大司农都推举了封。朝廷派公车征召封入朝觐见，在策问中名列第一，被提拔为议郎，升任西华县令。当时汝南颍川一带发生蝗灾，唯独蝗虫不进入西华县界，后来都由巡视县境，蝗虫忽然大量飞来，都由当天就离开了，蝗虫也立刻消失，全县的人都感到惊奇。那年大旱，风祈祷求雨没有结果，于是堆积柴草坐在上面准备自焚，火刚燃起，突然天降大雨，于是远近的人都赞叹佩服。升任中山国相，当时各县有囚犯400多人，供词已经确定应当执行死刑，封怜悯他们，都放他们回家，与他们约定了返回的日期，没有一个人违背。皇帝下诏书褒奖赞美他。永元12年被征召任命为太常，在任上去世。李冲字大训，陈留郡人，家境贫困，兄弟6人一起吃穿共用。他的妻子私下对李冲说，现在贫穷到这种地步，难以长久安定，我有私房钱，希望考虑分家另过。 李冲假装答应他说，如果想分开居住，应当准备酒席聚会，邀请乡里内外的人共同商议这件事。妻子听从李冲的安排，准备了酒宴招待客人。李冲在座中上前跪在母亲面前说，这个妇人行为不端，竟叫我离间母亲和兄长，罪过应当被休弃。于是呵斥他的妻子，赶他出门，妻子含泪离去。在座的人都很震惊肃然，于是宴会散去。后来李冲遭遇母亲去世，在墓旁扶丧，有人偷到他墓上的树木，李冲亲手杀死了那人。扶丧期满后，建立金舍讲授学业，太守鲁平请他代理公曹，他不就任。鲁平发怒，于是把李冲拽到沟里，并贬谪他代理县都亭长。李冲不得已起身亲自担任职役。后来汉和帝以公车征召他，他没有应征。延平年间，皇帝下诏命公卿中二千担各举荐隐士和大儒，务必选取品行高尚的人以鼓励后辈，特别征召李冲为博士。当时鲁平也担任博士，每次与李冲集会，常常感叹佩服他。李冲升任侍中。大将军邓志是显赫的外戚，权势轻动一时，对人从不屈尊，但因为李冲的高尚节操，常常对他谦卑恭敬。曾经设酒宴请李冲，宾客满堂，酒兴正浓时，邓志跪着说，有幸依托皇后之亲，位列上将。幕府刚刚开设，想要招揽天下的奇才伟士，以匡正不足，希望各位广泛寻求这样的人才。李冲于是为他陈述海内隐居怀有道术的人士，其中很多与邓志的意见不合，邓志想打断他的话，用肉来堵他的嘴。李冲把肉扔在地上说，谈论世人比吃肉更甜美。于是起身径直离去。邓志非常怨恨他。同座的汝南人张梦举前去责备李冲说，那天听你与邓将军谈论世人还没说完，就激烈讽刺，当面驳斥，不合中庸之道，出言不谨慎，这不是用来光耀子孙的做法。李冲说，大丈夫活在世上，贵在按自己的心意行事，怎么能远为子孙考虑呢？因此被贵戚们非议。升任左中郎将，88岁时担任国三老。汉安帝常常特别召见他，赐给他鸡案和手杖。在家中去世。妙容字玉公，汝南郡少陵县人。年少时成为孤儿，兄弟四人共同拥有财产。等到各自娶妻后，妻子们就要求分家，又多次发生争吵。妙容深感愤慨叹息，于是关起门来自己打自己说，妙容，你修身谨行，学习圣人的法则，想要整顿风俗，为什么不能端正自己的家呢？弟弟和弟媳们听到后都叩头认错，于是变得敦厚和睦。在县里担任主簿，当时县令被弹劾受审，属吏们都害怕而诬陷自己，只有妙容据实证明事情真相。他遭受严刑拷打，身体甚至生出虫蛆，又被辗转关押在五个监狱，历时四年，县令最终得以自行脱罪。太守陇西人梁湛征召他担任蕨曹使。汉安帝初年，梁湛在任上去世，妙容送丧回陇西。刚下葬，正逢西羌反叛，梁湛的妻子儿女都逃到别的郡躲避战乱，只有妙容留下不走，为他们修建坟冢。他暗中在井旁挖了一个地窖，白天躲藏，夜里背土，等到贼寇被平定，坟已经建好了。梁湛的妻子儿女以为妙容已经死了，回来见到他非常惊讶。关西人都称赞传送他的行为，一起提供车马衣物钱财，妙容不接受而回到家乡。被公府征召，因政绩优异被举荐，升任中牟县令。中牟县靠近京城，有很多权贵豪强。妙容到任后，诛杀了奸猾的官吏以及假托贵戚宾客名义的100多人，于是威名远扬。在任上去世。陈仲字景公，豫章郡宜春县人。年轻时与同郡的雷毅是朋友，一起学习鲁师和颜氏春秋。太守张允举荐陈仲为孝廉，陈仲把机会让给雷毅，前后写了十多次书信，张允不听从。第二年雷毅被举荐为孝廉，陈仲与他都在郎署任职。有个同署的郎官欠了数十万利息钱，债主每天上门，百般催索不止，陈仲于是秘密拿钱代他还了。那个郎官后来觉察到了，用丰厚的言辞感谢他。陈仲说，不是我做的，大概是同姓名的人。 始终不说出自己的恩惠。又有一个同宿舍的郎官告假回家，误拿了邻舍郎官的裤子离去。施主怀疑是陈仲拿的，陈仲不为自己辩解，买了裤子赔偿给他。后来那个告假回家奔丧的郎官回来，把裤子还给施主，事情才真相大白。后来陈仲与雷毅一起被任命为尚书郎，雷毅代替同僚承担罪责，因此被罢黜。陈仲看到雷毅离去，也以生病为由辞官，后来被举荐为茂才，任命为细阳县令。政绩有异常教化，被举荐为游役，应当升任会稽太守，因姐姐去世辞官。后来被司徒征召，任命为侍御史，去世。雷毅字仲公，豫章郡鄱阳县人，起初担任郡公曹，曾经提拔推荐好人，不夸耀自己的功劳。雷毅曾经救助一个犯死罪的人，那人后来拿二斤金子来感谢他，雷毅不接受。金主趁雷毅不在，悄悄把金子投到天花板上，后来修理房屋才发现了金子。金主已经去世，无法归还，雷毅就把金子交给了县衙。后来被举荐为孝廉，任命为尚书侍郎，有个同僚郎官犯事，应当服刑劳作。雷毅暗中上表承担他的罪责，因此被判处司寇刑罚。同台的郎官发觉了，辞去官职并上书请求为雷毅赎罪。汉顺帝下诏免除了他们的刑罚。雷毅回乡后被举荐为茂才，他让给陈仲，刺史不听从，雷毅于是假装发疯，披头散发逃走，不接受任命。家乡的人为他们编了句话说，交和妻自以为坚固，不如雷毅与陈仲。三公府同时征召两人，雷毅于是担任守冠业者，奉命持节督察郡国，巡视风俗，被处罚的太守、县令、县长共70人。不久被任命为侍御史，又任南顿县令，在任上去世。他的儿子雷寿官至苍梧太守。范冉字史云，陈留郡外黄县人，年轻时担任县里的小吏，18岁时奉命拿着文书迎接督邮，范冉认为这是耻辱，于是逃走了。到了南阳跟随樊英学习，又游历三府地区，师从马融通晓经书，多年后才回来。范冉喜好违背时俗，行为偏激奇异，常常仰慕梁伯鸾、闵仲枢的为人，与汉中的李固、河内的王焕亲近友好，而鄙视贾伟杰、郭林宗。后来王焕担任考城县令，辖境与外黄县接壤，多次写信邀请范冉，范冉不去。等到王焕升任汉阳太守，将要出发时，范冉才与弟弟范协步行带着麦酒在路边设坛等候。范冉看到王焕的车马随从络绎不绝，于是不通报自己的姓名，只与弟弟在路上辩论。王焕听出他的声音，立即下车与他作揖对谈。王焕说，行路匆忙，不是诉说别情的地方，可以一起到前面的亭子住宿休息，以叙离别之情。范冉说，您先前在考城时，我想要追随您，但因自己低贱的身份而自动断绝与豪杰朋友的往来。如今您远行千里，后会无期，所以轻装前来等候，以表达诀别之意。如果继续追随，将会有攀附权贵的讥讽了。于是起身告别，拂衣而去。王焕远望直至看不见，范冉远去头也不回。汉桓帝时任命范冉为莱芜县长，因遭遇母亲去世没有到任。后来被太尉府征召，因性情倦极不能随俗，常在朝廷上佩戴熟牛皮。议论的人想要让他担任侍御史，于是他逃命到梁国、沛国一带，步行穿着破旧衣服在街市上卖卜。遭遇党锢之祸，于是推着鹿车，装载着妻子儿女，拾取谷物维持生计。有时寄宿在客舍，有时栖息在树荫下。这样过了10多年，才搭起草屋居住。住处简陋，有时粮食吃尽，他仍然安然自得，言语表情没有改变。乡里人歌唱他说，赠中生陈范史云，府中生于范来芜。等到党禁解除，被三公府征召，于是因司空之命。当时西羌反叛，黄巾军作乱，命令各府的属官不得擅自离职。范冉首先弹劾自己，请求退职，皇帝下诏特别原谅他不治罪。又被太尉府征召，因并没有就任。中平二年74岁时在家中去世。临终时留下遗嘱告诫他的儿子说，我生在昏暗的时代， 遇到淫靡奢侈的风俗，活着不能匡正世道救济时局，死了又怎忍心与世俗相同。气绝后就入殓，用平常的衣服入殓，衣服足够遮蔽身体，棺材足够容纳身体，入殓后就挖墓穴，挖好后立即埋葬。灵前的祭奠用干饭凉水，饮食之物不要摆放其他东西，坟堆的高低只要能隐藏自身就行。了解我的人是李子坚、王子炳，如今他们都不在了，制度由你决定，不要让乡人宗亲有所增加。于是三公府各派令使前去吊唁。大将军何进写信给陈留太守，累计他的行为讨论事后，大家一致认为应当称为贞节先生。参加葬礼的有2000多人，刺史和郡守各自为他立碑表目。待就自锦城，会稽郡上虞县人，在郡中担任仓曹院。扬州刺史欧阳参上奏太守陈公福贪赃之罪，派遣部从事薛安审查仓库账目，把待就逮捕关押在钱塘县监狱，囚禁拷打，各种酷刑都用上了。待就慷慨陈词，面色不变，又烧红五府，让待就夹在腋下和肘间。待就对狱卒说，可以烧得更热些，别让他冷了。每次上刑他就不肯吃饭，身上烧焦的肉掉在地上，捡起来吃掉。主管刑讯的人用尽残酷手段，没有再别的办法，就把待就放在翻扣的船下，用马粪熏他。经过一夜两天，都以为他死了，掀开船看他，待就正睁大眼睛大骂道，为什么不加火让他熄灭。又烧地面，用大针刺入他的指甲中，让他挖土，指甲全部脱落。主管的人把情况报告薛安，薛安叫来待就见他说，太守罪证确凿，我奉命查实，你为什么用骨肉之躯来抗拒呢？待就坐在地上回答说，太守是剖腹的大臣，应当以死报国。你虽然奉命，本应申明冤屈，为什么诬陷忠良，强行拷打，让臣子诽谤君主，儿子证明父亲。薛安，你愚蠢糊涂，行为无益，我待就受刑而死的那天，会向天告状，和群鬼在庭中杀死你。如果蒙幸活下来，一定亲手用刀把你碎尸万段。薛安深深惊异他的壮烈节操，立即解开刑具，改用好言相谈，上表陈述他的言辞，解释郡中的事情，征召陈公福回京师，免官回乡。太守刘宠举荐待就为孝廉，担任光禄主事，因病去世。赵包字威豪，甘陵郡东武城县人，他的堂兄赵忠担任中常侍。赵包深感耻辱，自己家族中有宦官的名声权势，不与赵忠交往。起初在州郡任职，被举荐为孝廉，两次升迁后担任广陵县令。任职3年，政教清明，郡守上表陈述他的政绩，升任辽西太守。他严厉刚正，威名震动边地习俗。到任的第2年，派人迎接母亲和妻子儿女。快要到达辽西郡时，途经柳城，正遇上鲜卑10000多人入塞劫掠，赵包的母亲和妻子儿女被劫持成为人质，用车载着来攻打辽西郡。赵包率领步骑兵20000人与贼兵对阵，贼兵把赵包的母亲推出来给他看。赵包悲嚎着对母亲说，做儿子的没有出息，本想用微薄的俸禄早晚奉养您，没想到反而给您带来灾祸。过去我是您的儿子，现在我是朝廷的臣子，从道义上说不能顾念私恩，毁坏忠节，只有万死，难以赎罪。母亲远远地对他说，威豪，人各有命，怎么能互相顾念，损害忠义。从前王林的母亲面对汉使福建自杀，已坚定儿子的志向，你好好努力吧。赵包立即进兵作战，贼兵全部被击破，他的母亲和妻子都被杀害。赵包为母亲并殓完毕后，亲自上表请求归葬。汉灵帝派使者下诏吊唁慰问，封他为叔侯。赵包安葬完毕，对家乡人说，享受俸禄而逃避危难，不是忠，杀死母亲来成全大义，不是小，像这样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。于是吐血而死。项许字辅兴，河内郡朝歌县人，是项长的后代。年轻时是书生，性情拙异怪诞，不合常理，常常读老子，样子像学道，又像个狂生，喜欢披散头发，戴着红头巾，经常在灶北的板床上坐着，时间久了，板上就留下了膝盖、脚踝和脚趾的痕迹。 不喜欢说话，却喜欢长笑。宾客前来追随，他就趴着不看。他给弟子取名为颜渊、子贡、季路、冉有之类的人。有时骑着驴进入市集向人乞讨，有时把所有的乞丐都叫回家住宿，为他们准备酒食。当时的人没有人能猜透他。郡里以礼节邀请征辟，举荐他为孝廉、贤良方正、有道、功夫征召，他都不去。又与彭城人江公、京兆人围住一同被征召，项羽不应征。后来朝廷特别征召他，到今后被任命为赵国相。等到赴任时，当时的人认为他一定会脱去素服，改从简朴，但项羽却乘坐装饰华丽的车，驾着好马，世人怀疑他当初是假装的。等到上任后，他几乎不看文书，官舍中长满了野草。征召任命为侍中，每当朝廷有大事时，他刚直不阿，神色严肃，百官都畏惧他。恰逢张角作乱，他上书提出应变的建议，多有指责批评皇帝身边的人，认为朝廷不必出兵，只需派将领在黄河边向北诵读《孝经》，贼寇自然就会消灭。中常侍张让进谗言，说他不想让朝廷任命将领出兵，怀疑他与张角勾结，想做内应，于是被逮捕，送进黄门北寺狱，杀害了他。亮甫字汉儒，是广汉郡新都县人，在郡中担任武官院。当时夏天大旱，太守亲自到山川祈祷，接连几天都没有降雨。亮甫于是在庭院中曝晒自己，慷慨地发誓说，我作为辅佐之臣，不能觐见那中推荐贤才斥退恶人，调和阴阳，顺应天意，导致天地闭塞，万物枯焦，百姓嗷嗷待哺，无处申诉，罪过都在我身上。如今郡太守改换衣服自责，为百姓祈福，精诚恳切，却没有感通上天。我现在斗胆向天祈求，如果到中午仍不下雨，请用我的生命来抵偿罪过。于是堆起柴草，聚集茅草围住自己，在旁点燃火种，准备自焚。还没到中午，天上乌云聚合，不一会儿就下起大雨，全郡都得到滋润，世人因此称赞他的诚心。刘毅字子相，是颍川郡颍阴县人，家中世代富足，经常周济他人，却不显摆自己的恩惠。曾经在汝南郡界内行走，遇到陈国人张继礼远行傅老师的丧事，因天寒冰封车坏，困在路上。刘毅见到他说，你为老师送终敬意，应该赶快到达，立即下车把车给他，没有告知姓名，自己策马离去。张继礼猜想他是子相，后来特意到颍阴归还借用的车马。刘毅关上门推辞不见，他常坚守志向，卧病在家，不接受征召任命。河南人种福到郡中任职，请他担任公曹，刘毅因为种福是民工之子，才起身任职。种福认为他选择时机出来做官，很敬重信任他。杨迪人黄刚依仗程夫人的权势，要求占取山泽来经营产业。重福召来刘毅问道，程氏显贵是圣，在皇帝左右，不答应恐怕会被怨恨，答应又会夺取百姓利益，怎么办？刘毅说，名山大泽不封赏给私人，是为了百姓，您如果答应，就会背上谄媚权贵的名声，如果因此招来祸患，您的儿子申府也不会孤单的。种福听从了刘毅的话，就没有答应黄刚，于是举荐刘毅为孝廉，刘毅没有接受。后来黄巾贼寇起事，郡县发生饥荒，刘毅救济供给断粮的人，靠他食物活下来的有几百人，同乡宗族中贫困的人死了，就为他们置办棺木安葬，寡妇孤儿就帮助他们成家嫁娶。汉献帝迁都西京长安，刘毅被举荐为上级院。这时贼寇兴起，道路隔绝，使者很少能到达，刘毅夜行昼伏才到了长安。诏书嘉奖他的忠诚勤勉，特地任命为议郎，升任陈留太守。刘毅散发所藏的珍宝玩物，只留下车马，自己乘车东归。出函谷关几百里，看见士大夫病死在路边，刘毅用马换棺材，脱下自己的衣服为他入殓。又遇到故交知己在路上饥饿困顿，不忍心弃之而去，于是杀了自己驾车的牛来救他的困乏。众人阻止他，刘毅说，看到人死而不救，不是有志之士。于是两人都饿死了。王烈字彦方，是太原郡人，少年时以陈实为师，凭借一行在乡里著称。有个偷牛的人被牛主抓获， 偷牛人请罪说，甘愿受刑被杀，只求不要让王艳芳知道。王烈听说后派人感谢他，送给他一匹布。有人问他缘故，王烈说，小偷害怕我知道他的过错，这是有羞耻之心，既然心怀羞耻，一定能改过向善，所以用这个来激励他。后来有位老人把剑遗失在路上，一个行人看见就守着剑，直到傍晚老人回来找到剑，感到奇怪，便问他的姓名，并把这事告诉了王烈。王烈派人查访，原来就是先前那个偷牛的人。那些有争讼屈职的人将要去王烈那里评判，有的走到半路就返回，有的望见他的家就回去了。他就是这样用德性感化他人，被举荐为孝廉，三公府同时征召，他都没有接受。遭遇黄巾、董卓之乱，于是到辽东避难，当地彝人尊崇敬奉他。太守公孙度以兄弟之礼接待他，向他咨询周中政事，想任命他为长史。王烈于是从事商业来玷污自己，得以免任。曹操听说王烈的高明，派人征召他，他没有前往。建安24年在辽东去世，享年78岁。赞誉说，行为方正，没有差错，面对大义毫不迷惑。正是这种刚强纯洁、果敢行事，培育德行。